今天的读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五节，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主，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没有权势，没有智慧，完全是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的依靠主的十字架，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蒙神所拣选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年呢，我们一系列的主题呢叫做放心前行。上次呢，我们讲的呢是行在基督里，行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生命之道，其实行在基督里就是行在神的道里。另一种翻译呢，他写的是叫与基督同行我记得也翻译的很好这个同行呢，这两个字给我带来很深的印象。因为从前我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常常看到那两个同性恋的人，他们就在路中间打扮的那样然后他们就携手同行我就想，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与一个有智慧的人同行，怎么样？你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与一个愚昧的人同行呢，就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如果你和一个同性恋同行呢，就成一个同性恋，懂了吧？你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是吧？因为你在有形无形当中会受这个人的影响，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箴言上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因为你在有形无形当中，你会受同行的人受他的影响，是不是你与谁同行，你就会像谁。所以今天如果你每天与基督同行呢，你像谁？你就像耶稣，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你的性情越来越像耶稣。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行在团契里。另一个翻译呢，叫做步入团契，步入团契也翻译得很好。这个团契这个意思呢我们说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相交，一个是团契，这都是基督常用的字眼。在社会上，我还真是说吧，在我信没有信主之前，还真的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说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这个词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叫 koinonia 它原来是就是共同的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在基督里的恩典。你知道初期的教会，在那当时的教会，他们非常的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不分地域的限制啊，不受啊彼此之间呢，教会教会之间都是有来往的，所以呢，他们和所有的弟兄姊妹过一种团契的生活，就是彼此相交的生活。就像我们上一章讲的这个经文，就是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以充足。在这里所有的相交，其实原文都是团契，都是团契啊。这里说到生命之道，就是生命之道，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赐给人生命的话语。我们常常想，每一次我们讲道的时候，你得想到不是想到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谁呀？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这个道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啊。这个约翰呢，叫我们呢与他们相交，因为他们呢是与父神相交的。我们知道每个人与神相交才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基础。我们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团契，是因为有什么呀？我们共同的相信耶稣基督，共同的相信神啊。我们知道团契，今天我们团契讲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与神的相交，另一个是呢我们基督徒啊之间怎么样在灵里的交通，一个是纵向的相交，一个是横向的团契。我们首先看与神的相交。我们知道与神的相交，约翰呢和耶稣基督，你说我们相的神，想的神呢是个有形的神，就是耶稣，知道吗？基督教的神啊。我们约翰和耶稣一起生活三年多，他和耶稣有很深的关系，他亲耳听见耶稣的声音，亲眼看过耶稣的容貌，亲手的摸过耶稣，懂了吧？啊，耶稣显现之后，使徒们看到耶稣的显现，摸过耶稣的肋旁。所以耶稣说，约翰说，这个真实的神他不是一个幻象，你知道吗？在所有的别的宗教里，这个神都是无形无相的神，都是一个概念。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影像，不是现代人心里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到人世间，这个生命是可以听到、可以摸到、可以实际的经历的，这是经历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相交吗？有这样的团契吗？我们可能每天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圣灵的里面，当你跟神相交的时候，不断的与主交通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的心中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深。另一个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的交通，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在主里彼此的相交。我们刚才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团契，是建立在我们共同信主的基础上，哎，在生命之道中相交。我们共同怎么样？我们不是我们在一次每一次团契不是谈天说地，是不是？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共同分享什么？共同的分享神的话。我们是建基于神的话的基础上啊。可能除了信主以外，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是吧？我们可能没有多少共同的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信同一位神。这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说不同的语言，我们虽然有不同的风俗，但是我们一谈到信主怎么样，我们就能在灵里怎么样团契，在灵里相交啊。其实我们只有靠着和耶稣那个活泼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团契，真正的相交。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没有圣灵的力量，没有神的话语在背后支守，你想想我们这些不同风俗、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背景的人，不可能维系在一起，不可能维系在一起。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深，怎么样？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的嘛，也越深也越深。但是呢，你知道什么能够破坏我们和神的交通？什么能够破坏我们给神的给弟兄姊妹的团契吗？你想到什么因素了吗？是吗？就是罪，就是罪。罪会破坏我们给神给人之间的团契。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行在团契里，就是要行在光明中，不行在黑暗里。第五节讲到一章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哎，神是光，哎，他住在光明当中。但是人是吗？我们人是有罪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其实他是活在黑暗当中，黑暗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对比，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什么是光啊？神就是光，是不是啊？神是光，这是什么？哎，在约翰福音那里说，耶稣是怎么样？我就是世界的光。哎，耶稣，我们说老实讲，耶稣就是道，是吧？耶稣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是光。哎，所以有了耶稣，你才真正的住在光明当中。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住在黑暗里。一个人啊，没有耶稣，他看不见光明，看不见光明啊。你知道他在黑暗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光，他没有神的话语啊。一个人，一个没有神话语的人，就是活在黑暗里啊。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罪，懂了吗？黑暗就是人的罪啊。有了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罪。一个人没有耶稣这个道，没有神的话语，他不知道什么是罪，你知道吗？啊，不管他有多少的知识，他有多少的学问，没有光，他就看不见黑暗，就明白。就像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拜偶像，是不是啊？世代拜偶像，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话，你知道从在我来到澳洲以前，我从来就是30岁之前，我不知道拜偶像是罪，懂了吧？你明白吗？哎，我们是无神论，我们不信神。在中国我们都拜那些铜的瓷的泥巴的偶像，是不是啊？在没有信主之前，我读过很多的科学，是吧？啊，读过很多的小说文学作品，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拜偶像是罪，你知道吗？没有神的话语，你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呢？黑暗就是罪。凡是跟光不相容的东西怎么样？凡是不见光的东西，那都是罪。比如说你怀恨一个人，因为他伤害了你，是不是啊？你信他训练对他有苦毒，其实这个苦毒就是黑暗啊。你有胆量真正的把你的恨公开的暴露出来吗？我们一般的人是不敢，是不是？我们偷偷的给我们相信的人说一说而已，是不是啊？因为他是黑暗的，因为见不得人，是不是啊？又比如说有人他不爱自己的先生，不爱自己的太太，他去爱别人的配偶，比爱别人，是不是啊？爱别人，也许哎呀，现代人把这几个东西描绘得很好，在电影上，是不是啊？那个外面恋，是不是啊？但实际上这是罪呀、啊，尤其是琼瑶的小说，把那个都描绘得非常。我很多年前看电影，都是把那个东西描绘得那么啊美好，其实完全是罪。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吗，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黑暗的。你没有看得见，是不是啊？这是一种在内心中很深的罪，在神的眼里是憎恶的。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先生，你有自己的太太，是不是啊？你就能把你全部的爱去给他，而不能修任何的那些罪恶的思想。这个英语呢叫 lust， 知道吗？ lust 那些东西本来不是你的，你却想得着，那种贪心就是罪，贪心的罪。其实我们知道好多都是罪的东西，你懂了吧？比如说你瞧不起一个人，你觉得他无能，是吧？你说他没有本事，这些东西都对了吧？对别人的藐视，对别人的鄙夷，那个都是罪。就是这些罪来怎么样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内心中很多的罪，他偷偷的，你知道，你不敢公开的说，是不是啊？你说呀，所以说我们人在心里对别人形成的一些负面、消极、蔑视的人的看法、成见，那都是罪，它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心里带着这些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遇见神，你懂了吗？它也破坏了我们人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在家庭里，它会破坏我们的夫妻关系，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在教会里，会破坏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你懂吗？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他真正的每一个人需要耶稣啊。只有真正的信了耶稣，真正的明白了神的道，知道神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从黑暗中引入到光明当中去。你知道吗？当时约翰一书那时候异端就认为他们已经领受了的啊特殊的光照，已经不需要信耶稣了。你懂了吧？不需要信耶稣了。所以约翰在一开始就指出这种异端的错误。你没有基督，没有耶稣，你不认识神。没有耶稣，甚至你连自己什么没有神的话，你甚至连什么是罪都不知道。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起的罪。你知道吧？当时这个异端他就认为身体不重要，懂了吧？身体不重要，因为身体是属物质的，懂了吧？而这个灵呢，灵呢不会被物质的东西所沾染，懂了吧？他把灵跟肉体分开了，懂了吧？灵是好的，物质是坏的，是不是？你肉体中犯的罪哪里会影响你的灵呢？你明白？他是这么想。所以说他们自己生成与神有交通，所以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这样行不行啊？不行，是不是啊？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哎呀，我每天我读圣经祷告，却每天偷偷的在网上看那些不健康的那些视频，怎么样？他就是生活在谎言里，生活在黑暗里。其实不仅是在世人行走在黑暗里，其实教会里有很多人，甚至教会的领袖也走在各种的黑暗里。就像我们知道，好比天主教的那些神父，是吧？搞同性恋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哎，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上下文里，这些假的教师们，他们声称他们跟神有交流，他觉得我有特殊的知识啊，我有神秘的经验，我必须要跟弟兄姊妹交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呢就把那些个追随他们的人，他们在教会里呢拉出一帮来，是吧？把那追随他的人跟教会里其他的弟兄怎么样完全的分开。他们瞧不起一般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领受光照，懂了？没有领受没有 enlighten， 懂了吧？所以他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爱，懂了吧？所以这些异端。你要看什么是在这里说神是光，是不是？什么是光呢？什么是黑暗呢？你要从二章的九到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约翰说的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二章的九到十节，下一个，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弟兄，你怎么一看在这里，什么是光啊？什么是暗啊？爱就是光，爱弟兄姊妹，你就是活在光明当中；你恨弟兄姊妹呢，你就是生活在黑暗里，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爱，你的心里真正的有爱，爱你周围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你才是住在光明当中。如果你对弟兄姊妹没有爱，你说你是基督徒，其实你生活在黑暗里。你知道约翰一书这封信呢，一直不断地强调 你必须对弟兄怎么有爱，必须对弟兄怎么爱。你知道到约翰年老的时候，约翰成一个爱的使徒啊，那等到他九十岁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里，他已经九十岁了，走不动了，懂了吧？你知道他在拔摩的海岛上，那皇上，首先那个皇上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把他扔在一个谷里，懂了吧？扔在油里炸他，第二天他还活过来，把他弄不死啊，懂了吧？弄不死怎么样呢？把他扔到拔摩的海岛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的身心都已经，他的肉体已经到了非常就是肉体，一个人的肉体已经到了完全的无力的地步，但是他的灵怎么样？一个人的肉体越下降，他的灵怎么样？越上升，懂了吧？他的灵力就在拔摩的海岛上，他遇见了基督，写下了启示录。因为他那年老的时候，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跨上百岁的时候，他已经走不动了，所以每次都是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把他抬到教会里去，抬到教会去，他一站在堂上，他就开始给弟兄姊妹说：“小子们呐，怎么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他从耶稣领受的教训。”所以约翰一直被称为爱的使徒，无论是在约翰福音，还在约翰一书里，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你爱弟兄姊妹，你就是住在光明里。你对弟兄没有爱，你无论你信了多少年，你无论你有多少的知识，那都没有，你还是活在黑暗里。一个人不可能说他爱神却不爱神的儿女，一个人不能说我是基督徒却对弟兄姊妹心里怀了怨恨，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应当，我们信同一位神，我们有同一位父亲，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那都是神的恩典呢。你知道在中国的在中国的监狱里，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天主徒放在一个监狱里，那就成了一种真正的怎么样，在外边他们是不相交的，可是在监狱两个一个基督徒一个天主徒，他们怎么样都成为弟兄了。你为什么？其实信的还是一位神，是不是啊？是不是？哎，要知道我们弟兄，你想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那是多么能够互相祷告、互相鼓励，那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那都是神的恩典。尽管我们背景不同、经历不同、文化不同，在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同，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彼此珍视、彼此相爱。当我们追求享受和弟兄姊妹在一主里面真诚的团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是行走在光明当中。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是不是啊？我们信了主，有的很多人，有可能很多人信了主，是不是啊？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罪，没意识到啊，就都信主了，是不是啊？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心思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是不是啊？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道行，怎么样？他仍然是活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应当坐在神，我们常常需要读圣经，是吧？让神的话来鉴察我们的心内心。我知道哪些东西是有罪的，是我需要抛弃的，是要我需要离开的，我需要离开那些黑暗，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光明。我们越亲近神，你知道吗？越跟神相交，我就越意识到怎么样，我自己的罪，越是得罪。你知道常常是那些最伟大的圣徒都认识到自己是最坏的人，就像提摩太保罗说他是怎么样，他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懂了吧？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否认自己罪恶的本性。第八节他说，我们说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知道吧？那假教师否认他们内心有罪，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们听起来很觉得很稀奇，是不是啊？可能是他们觉得，哎呀，我有特殊，我跟神有特殊的关系，哎，我领受了特别的光照，是吧？他们觉得他们是那个罪根呢彻底的怎么样根除了，觉得他们是属灵的，是不是 但是约翰坚决的否定这种观点。 约翰说，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其实你是在自欺欺人。一个人他欺骗自己，那么真理就不在他心中了，他心中没有真理。我们可能欺骗自己，我们可能欺骗别人，我也可以愚弄我自己，但是怎么样，我们骗不过神，是不是？神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你知道吗？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啊，一直有这样的宗派，都认为我没有罪，都是认为他们已经成圣了，他们已经成圣了其实不是没有罪，而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看不见的罪，你知道吧？有一个我知道有斯普真牧师，你知道吧？斯普真牧师有一次呢，他听说有一个人，因为到处教会的历史上乃至到处都有这样的异端，他说有个人说他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了，你知道吧？这个斯普真呢，他当时没有说，就是浸信会的那个创始人，知道吧？当时什么也没说，结果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把一壶牛奶倒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怎么样？你想想怎么样？马上就证明着他是怎么样，并不是无罪的，你懂了吧？你知道我们没有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罪，懂了吧？有时候不是有特殊的，有一个人觉得他非常温柔，你知道吧？有个人叫非常温柔，可是神有天呢，造成那种情况，结果把他的脾气完全的爆发出来了，他才知道怎么样，他那种天然的温柔是什么？是假的，你懂了吧？常常是没有特殊的环境，我们的罪显不出来，是吧？就像我穿着一件，如果穿着一件黑衣服，懂了吧？在黑暗的夜里，怎么样？你看不见我穿的是一件黑衣服，是不是？你也不知道我那件衣服有多黑，但是我只等着我进入一个有光的屋子里，怎么样？你才发现，哦，我原来穿着一件黑衣服，你知道吗？而且我越靠近光，我这个衣服怎么样？就越黑。我常常说，这么多年来我做神的工作没有让我变得更圣洁，而是让我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自己的罪，你懂吗？你做神的工作不是说哇你做神的工作你越成圣了，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你越来越靠近这光，越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信主义之前，是吧？那时候我们绝对不觉得自己是罪人，是吧？平时的时候我们也意识不到的罪，意识到不到自己的罪，可是等到圣灵的光照怎么样，我们的黑暗就来了，是不是？离神越近，我们的罪就越明显。那假期的时候有几天祷告，是吧？我就祷告，我跟翠娟说，我说翠娟，你给我说100个罪，那我认罪之后，我就更成圣了，是不是？是吧？翠娟毫不客气，她说什么？我能给你说出1000个罪来，你明白吗？1000个罪来，我要让神给我说我有多少罪呢？那可不止几万个罪了，你明白吗？我们每个人实际的情况远远比我们自己认为的怎么样更糟糕，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在人前在外面显出我们的圣洁，显出我们虔诚来，但是在神面前我们的罪都是赤露敞开的有个人呢声称说有个人他说他和太太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架，哇，那个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这可是模范夫妻啊，我真的应该请他到教会里给我们弟兄姊妹讲一讲他们怎么样这个夫妻之道，是不是啊？讲。可是我常常想，是吧？怎么可能结婚几十年没有吵架呢？是不是？我们那些不懂事的时候，我们每天可能不吵架都是，你有哪一天不吵架都是已经是奇迹了，是不是啊？是奇迹了，是不是啊？后来才知道，那知情的人告诉我，哪里是那样。他说每一次他一发脾气，他太太马上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了，你知道吗？那个也不是那种完美的圣洁啊，懂了吧？我们知道20多年的监狱的生活熬炼没有改变一个人的品质，
你就知道我们一个人的老我是多么强，你知道就知道我们的罪是多么深。你知道在监狱里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进入监狱，你知道你每天你多么想回到你的家呀，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每次想到家，哇，你的心里多么温馨，多么美好，是吧？你的太太多么甜美，是吧？你的孩子多么可爱。你想啊，那个在监狱的时候想，我要是一旦回了家，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给老婆给孩子，对吗？老老实实的过生活，再也不会吵架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监狱里那些个看守每天想打你打你，懂了吧？可是你真正的等你回到家以后，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没有，回到家之后没过多少天安生日子怎么样啊？你又不搬走了，你的老我怎么样又出现了，你那个老生命怎么样？旧生命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啊？开始怎么样？开始看着孩子不顺眼，是不是啊？啊，看着太太不顺眼，就开始怎么样？又是吵架了。过不了多久，你就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了。这是真的。我知道，可能几十年监狱的生活都不会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品质。这是我的想起，这我们中国的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你知道吗？农夫与蛇的故事。你说在北方寒冷的冬天里，一条冻僵的蛇，是不是？你知道吗？它会不会咬人啊？它不会咬人，因为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它再也没有那个咬人的力量，是不是？但是它的本性改变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是不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当它还是那条蛇。当他被温暖过来，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立刻恢复了他的本性，去怎么样？去咬人。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这一条可怕的蛇，就是我们那个可怕的罪性。当在极端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暂时的变得非常的老实，非常的，可是当时机一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出来伤害别人。这就是一个罪人的本质，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有个人说，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的话，你就去问你怎么样，你就问他的太太，问你的太太，问你的先生就够了。如果他真的从内心里服你，说你是个圣洁的人，那可你真的是一个圣洁的人。一个人在家里属灵，那才是真正的属灵。因为我们在人前在外面常常是什么呀？常常是伪装的。可是我们的一切在我们的配偶的眼里，那都是不能隐藏的。其实我们说白了，没有一对的夫妻是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啊，在亚当夏娃里都已经存在了，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你知道了吗？所以家庭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你知道吗？我常常这年初的时候，国内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说我在我现在的这个家庭里很痛苦，懂了吗？痛苦，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想啊，很介入他的很深的生活，因为我要跟他说的话，他都是说他自己的好处，都说那对方的好处，是吧？圣经说，圣经怎么真言说什么呀？就是说，当你听了第一个人的时候，都好像他有理，可是等到灵蛇来到，就查出实情来。你记得这句话吗？哎，我跟他说呀。其实不只是对方有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是不是？他说很痛苦，我该怎么办？懂了吧？我给他说，婚姻就像一锅汤，不是这汤做得不好就怎么样，要是破掉，可惜不可惜啊？太可惜了。其实把整锅汤破掉了，换一锅也解决不了人本生命的问题，懂了吧？问题的根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呢，我们不是把整锅的汤倒掉，我们需要彼此的调和， 是不是？如果这个汤做的太咸怎么样，我们就加点水，是不是？如果做的太淡呢，你就加点盐，如果不够味的，你加点味精，懂了吧？你知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忍耐和时间的话，我们的生活会越的过得越来越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即使属灵的人也不例外。我只认识一个灵性非常好的牧师，你知道吧？他跟他的太太结婚几年之后，都已经很难过了，懂了吧？很难过了，你知道吧？他们很多的冲突，你知道吧？怎么办呢？有一天啊，这个牧师就把他的孩子交给别人，然后带他太太去了个旅馆，懂了吧？他说，他是拿出一张纸来，怎么着？你看不看着我不惯的地方都写下来，是吧？我把我看你不惯的写下来，我们互相交流。他们用了好长的时间，坦诚不公的交谈，怎么？等到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样？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哎，因为你不能说我在教会里服侍，但是你心里对太太、对孩子、对家庭，心里存着很深的苦毒。侍奉中有恩赐、有能力，并不代表你的生命好。我们常常会用我们外面的追求、我的热心掩盖了我生命的弱点。比如说，哎呀，我觉得啊，我读圣经读得多，是吧？我祷告的时间长，你知道吗？这些个东西都是外面的。如果我们不诚实的面对我们内心的实质性的问题，只是外面装出一副笑脸来，那是假冒伪善。那是假冒伪善。其实我们不需要表演，不需要伪装，我们需要怎么样？第九节，只要认我们的罪。约翰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认识到我有罪，认识到我的错，我承认我的罪，我给我的给我的孩子承认我的罪，给我的太太承认我的罪，给我的先生承认我的罪，给我的父母承认我的罪。我们给最重要是什么？来到神面前，请求神的宽恕。最重要是给神认罪，而不是给牧师或者基督徒认罪，懂吗？有一天晚上11点，有个人给我写了message，他说我很难过，怎么样？他说我想要找你忏悔，懂了吧？他以前很他在 COVID 他没有到过我们实体的聚会转，他只是在 COVID 的时候来参加我们一次。哎，我那时候我当时给他写，我说其实啊，我同样是罪人，你不需要找我忏悔，懂了吧？我也不配听你的忏悔，懂了吧？你现在你不用跑那么远的路，你一定要找到，把心里的重担一直在你的心里压着。你当天晚上你跪在那里，你给神说话，怎么样？神就直接的接受你的忏悔了。这就说神是信实的，他承诺了他会赦免你的罪，他就一定会赦免你的罪。神是公正的，为什么？因为是你所犯的一切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你承担了，为你承担了。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的罪的问题，神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我们不需要隐藏，不需要隐瞒，不需要伪装，真诚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他已经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只要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我们绝对的可以得到神的宽恕，得到神的赦免。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得胜的那种得救的把握和确信，怎么样？ 放心的往前走我们这条属灵的历程。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感谢主，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主，我们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感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罪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罪破坏了我们给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罪也破坏了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宽恕，得到神的医治，不仅是医治我们受伤的心身体，也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恢复我们相互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和睦的关系。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我们今天行在团契当中，就是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真理当中，行在爱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